主张保罗仍按降族的门徒口吐威胁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士的各会堂，就是找着信奉这道的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保罗行路将到大马士，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第四遍他就扑倒在地，听见的声音对他说，保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十三节，王啊，我在路上降伏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你的声音用希伯来话让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这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这七节这八节我们一同读，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黑暗群像归向上帝，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伯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现在大马士后的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该悔改归向上帝，行事以悔改的心难成。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打我，然而我蒙上帝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并对着尊贵卑贱老幼之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众先知和摩西所说的，将来必成的事。二十三节一同读，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保罗这样申诉，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敢叫你癫狂。保罗说，我不是癫狂，我在那所讲的话真实而又明白，我不是癫狂，我讲的话是真实而不是明白，我不是信仰到迷途，信仰到糊涂，信仰到迷信的地步，我是清楚知道我为什么这样信。信什么？信因为必须受逼迫，必须被杀，必须钉十字架的耶稣是神。这是基督徒信仰中最矛盾、最不容易被人接受、最困难而基督徒最明白的事情。我们大家再看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到四十五，今天要读的圣经很多的。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到四十五，这几这现在你们可以先记录下来就好了，不必录音，你们回去读经的时候。四十二到四十五，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四十三节大家一同，所以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国必从你们夺取，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谁掉在这石头上就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把谁砸得稀烂。这里给我们看到基督是绊脚的石头，有许多人在这块石头上并不是被这个砸碎了，就是呢他自己在这个石头上掉碎了。这个石头对那些抵挡者，对那些故意犯罪而不以为意的人是一个审判的石头，但这块石头 所以那些在神的面前谦卑顺从的人变成拯救的磐石，谁掉在石头上必要接受，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有许多的事情不是神与我们讨论的，乃是神凭他主权要做的，我们许多不能明白，有一天要明白。我们今天再看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先读二十六节、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静得太迟钝了。”二十六、二十七，一同读。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你看，这个查经会是主自己带来，他整个查经是从摩西、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解释明白了。四十六节，从四十四读到四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记，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些事什么事？基督的死，基督的十字架，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些事的见证。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义作，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的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义作吗？二十一，我们一同读。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乐意用人所当作义作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比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以义作，但在那蒙召无论是犹太人、希利比人，基督总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的义作总比人智慧，上帝的软弱总比人刚强。最后一段的圣经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同第十节，我要我们用很慢的速度来读，但是你一面读一面思想。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第十节，一二三，上帝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着我们的什么啊，不是说哎你很好，你这样好我知道了，我预知了你的行为很好，所以我召你出来，不是，是照着什么，按着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弃，借着福音把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们读经到这里，我们站起来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是你分别为圣，在世界上高举所有你的儿女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思念你，来听主你自己话的一个日子。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在主日的清晨，你再次用你的爱呼召我们，吸引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说我们的众圣徒一同向你匍匐敬拜，我们的你从东从西从南从北用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一同向你跪拜，求主在我们中间享受敬拜，在我们的中间接纳我们所献上在你面前的祈祷颂赞赞美以及感恩的心，说我们在你面前为到东半球西半球所有属于你的人今天主日所献上的敬拜来祷告，求主你用你的灵在你的教会中间继续工作，使你的儿女的真认识你，眼睛的开看见在你里面的荣耀是何等的丰盛，在你教会中间所运行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使我们可以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今天不但在这里领受你的道，我们也在这里与主相会，我们在这里在你敬拜所赐给我们的灵和所赐给我们的权柄里面，我们以心灵诚实来操练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恳求你赐福我们分散在各地的家人，求主你与他们同在，求主给他们安慰，你给他们能力，有人在疾病的中间求主你自己按手医治他们，有人在痛苦的中间求主你自己给他们因圣经而得的安慰，主啊，有的人在失望在困难的中间求主你安慰丧气之人的上帝，用你的灵在他们的心中工作，主啊，你是天天背负重担的主，主啊，你是擦干眼泪的主，你是给我们从绝望的中间得到盼望的主，愿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以你的道刚强起来，因为你在我们里面的爱使我们的灵在你面前得到健壮，主啊，我们恭敬把我们的弟兄姊妹交托给你，主啊，今天我们虽然是主日离开我们个人的教会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恳求在这个地方求主你继续向我们施恩，用主你那超过人所思想的我们不能彻透的丰富在我们中间，借着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叫我们都得着主你自身正道的建立，主，我们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你，求主你恩待赐福他，把你的真理传讲得清楚，让众人从圣经中间看见你永远的计划，看见主你爱人你为人所预备的救恩是如何安排的，主，我们恳求你给我们不是单靠自己的智慧也不是单靠自己的能力，因为我们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有限，所以求主你借着圣灵所赐的信心使我们超过我们所不能超过的，让我们借着主你自己的启示我们顺从我们得见你自己的光，主啊，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我们以下的时间完全交托给你，愿主你自己圣灵在这里工作，因为你的灵在那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啊，借着你真理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晓得真理我们就得以自由，所以求主你自己施恩垂听我们的祷告，你当时怎么样打开门徒们的心窍，你怎么样解释给以马忤师那些失望信心退后的人，求主你今天用主你的大能大力用你奇妙的大恩大爱在这扶持我们开通我们的心窍，主，我们已经打开你的话，恳求主现在打开我们的心，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你粉碎撒旦的咒诅，吩咐他离开这个地方，不让他在我们中间有一点点小小的工作，让主你自己的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心里，为成全你的意思不是我们的意思，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请坐。教会有三个功用，第一是敬拜，第二才是团契，第三是见证，单单团契不是教会，我们要敬拜神，今天是主日崇拜，今天是礼拜天，所以我们以敬拜的精神到主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现在我们继续下去就要讲解今天在经文里面神所要我们明白的道理，我们认识神不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一个本能就能达到对神的本性有所了解，我们认识神那是因为神把他的启示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才明白， 为这个缘故呢，人对神的认识应当是以神的启示为根本，而不是以人的本身为根本。神的启示在自然启示中间所能给我们知道的，就是关系神存在的事情。但是神的启示有关系他的本性的，却不放在自然里面，乃是放在他所启示的道的两方面的彰显。神把他的道启示出来，所以我们信主不是凭着我们的知识，我们信主也不是凭着我们的本能，而是凭着神的道。信道是从什么？听道来的。神的道会产生生命。主耶稣在约翰六章六十三节说，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没有一个哲学家，也没有一个在历史上被造的人会讲这样的一句话，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道使我们产生病菌。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被真道所生，所以一个被圣灵生的人，乃是圣灵借着神的道使他产生性情，圣灵借着神的道把他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为这个缘故，一个人没有在神的道的面前有正确、有谦卑而顺从的心去认识神的话，他对神的认识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姊妹，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一个原则从次序是神所定的。保罗认识主的经历也不能违背这些事情。而这个道呢，在两方面的显明，那是什么意思？神把他的道在历史中间记载下来，受了文字的限制，所以变成圣经。道言是超过语言的，道言是超过文字的，但是神却乐意借着人所能明白的文字来限制他的道，却用超过文字限制的圣灵引导人进入真理。为这个缘故呢，人明白圣经不是透过人理性的功能本身所有的力量，乃是透过圣灵在我们心灵从思想中间的运行从启发，以至于我们蒙圣灵光照能进入圣经启示的奥秘里面。第二样，神的道在第二方面的显明，乃是借着道成而肉身的耶稣基督。所以呢，基督是道的肉身中间的显现。论到这一点，我们看见圣经的真理同圣贤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有谁能明白这个伟大的事实？基督的降生乃是永恒突破历史进到时间里面，基督的降生乃是永恒与暂时之间的一个冲破点，基督的降生也是把人从永恒的中间带到以暂时的中间，带到以永恒有相连接的可能性的那一点。所以这一个时刻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刻里面，神与人相会，在这个时刻里面，神进到人的世界，在这个时刻里面，神用人的形状向人显明他自己。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神本体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我再讲一次，上帝本性一切的丰盛 The richness of the nature of God，神本性中间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很具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显现。所以基督是使我们认识神的关键，耶稣基督是唯一彰显神大能的位格，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成就所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总和就是叫做福音。在耶稣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一件事情是神向人启示一切真理的最高峰。我再说，基督身上所发生的一切 historical event， 这些事实是神要对人启示他本性中间最高峰，也是最极度 ultimate truth of God， 神的真理。为这个缘故，耶稣说：“上帝啊，认识你独一的上帝， 有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便是永生。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有认识你所差遣来的耶稣基督，这便是永生。主耶稣曾经以平心以平和的一个态度对着他的仇敌挑剔他反抗他的犹太人说，你们不认识我，你们就不认识神，人的不是透过我，没有一个人回到神那里去。这句话是引起人对他的攻击反感的原因，因为犹太人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他们发现对神的独一定的认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不容易得来的，一定不容易舍弃。所以呢，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是独一的上帝，这一句话他们听来听去听不懂。我们许多时候神的道并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听到我们就懂，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是独一的上帝，他们听了几千年还听不懂。这道呢，神让以色列人被掳在巴比伦受苦七十年，从巴比伦回来以后，他们才一心一意放下各样的偶像、各样的假神、各样神的投影，回到神的面前。但是呢，他们对神的认识仍然没有达到神要他们认识的那个标准。所以整个信仰的争斗并不是一个人的争斗而已，整个信仰的争斗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争斗。亲爱的弟兄姊妹，而神借着众先知把他的心意一次再一次的表明出来，这到最后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界，把真神的形象向我们显明出来，把真人的形象向我们显明出来。所以如果没有透过基督，你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没有透过基督，你也不知道人的生活应当是像什么。今天人的生活不像什么，今天人的生活像畜生，今天人的生活没有神的性质，今天人的生活就像动物一样。我们已经沦为动物，不但生活像动物，连我们的源头我们都正在假设我们是动物的后代。亲爱的弟兄姊妹，人沦落到这样可怜的地步，他也可以继续发展他的科学，但他内心的深处是永永远远不能达到真正的满足。这是今天世界最不可救药的地方，人不知道自己的不平衡，人也不知道自己从原位 original state of human being in the universe 堕落下来所产生的一切危害，而不能挽回可怕的命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在思想那一句话里面，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讲这一句话的人并不是以被逼迫者的可怜相来求人可怜他，讲这一句话的人乃是在大的威严边边要人顺从他的神。所以神是被逼迫的吗？被逼迫的是神吗？如果他是神，为什么来做人的时候做一个这样凄凉的人呢？基督是世界真正的无产阶级，基督是世界真正的完全涉及不为自己而完成整个人类工作里面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生的时候生在马槽，死的时候死在十字架，生下来的时候借人的地方，死的时候借人的魂，在这一生的中间，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是可以让我们反抗他，让我们恨他呢？有哪一个人在他整个生命的中间所完成的、所彰显出来美的上的荣耀 The glory of the morality 会超越耶稣基督？德国的文学家郭德他讲一句话，任凭人类的智慧从科学继续发展下去，任凭文化的这个大浪继续推进去，总不可能有一天人会越过被四福音所记载的基督的道德万丈光芒。但是今天人们对基督这性中间的启发并不产生领受同顺从的心理，相反的产生反感同恨的心理，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哪里有光，哪里就把暗和污秽彰显出来了。所以基督到世界上来变成一块绊脚石，人跌倒在其上，人反抗他。十字架是一个讨厌的地方，十字架是人不能接受的地方，但是神所用的办法与人完全不一样。 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我要与大家思想人认识神的步骤到底是怎么样。对神的认识，一个自然人或者一个已经堕落了的亚当的后裔，他要认识的神是怎么样，在他里面有一个对神认识的本能，那个本能所有内容所告诉的就是神是大的。所以呢，人有一个很起码的基本的错误，那个错误就是什么呢？神与我发生关系的时候，我盼望神以大能者的身份来向我施恩，使我因为他的大能我认识他是神。那么这个很起点的这个思想本身没有什么错，因为神本来是大能。但是如果你更深一层去思想人对神的大能的认识要求动机的时候，你发现他不是把神当作神要来认识他，那是把神当作可被利用者来认识神。我想这是罪。你今天要看见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心？神如果是大能的，显出他的大能，为什么来满足我的需要，来满足对我可被利用的那一个需求？现在弟兄，所以人从动机的深处来说，对神呢是不让神做神。为这个缘故呢，人常常假设自己所有的一切一定是对的，人常常假设自己的要求是合理的，人常常假设一个被我利用的神或者一个能符合我心意的神，如果他是神，他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来满足我这个看法。在这个出发点的中间，我们看见一个以极放大去评判神的那一个态度，把自己放大对神无理或者不公的评判，其中包含了有一个假设，神是大能的，对的，但这个大能要给我看，这个大能要给我利用，这个大能要服务于我，我就相信他。这是整个人性中间最普遍的对神认识的一个开端所有的错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神医治我的病，如果神做事照我的思想，如果神能够给我的理性能够通过的话，我相信这一位神，这是我们的情形。那我们的对这样一位神的大能，我们要透过怎么样的道路去认识他呢？我们透过两个不同的道路。那两个不同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心性同理性。心性的道路就是呢，虽然有许多事情我不能明白，我的理性不能明白，我就不能假设我的理性一定是全能的，所以呢，我只能通过不用理而用心的道路去感应神的大能，这是第一种道路。第二种的方法就是我要用我的理性的道路去完全明白到神能够和我的理性，我就是。如果一个神是完全符合于你的理性的，那一个神是比你理性更小。我再说，如果一位神是完全合乎你的理性的，那一位神就比你的理性更小。而神之所以为神，因为他是不受你理性捆绑。为这个缘故呢，正像保罗说，我们现在面对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直到那一天面对面就必知清。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的祷告神随心，我就信这一位神；如果我的理性神是应，我就认识这一位神。这些呢，只不过证明我们要把神缩小到迎合在我所定的方格里面。现在我要和大家谈论一个原则，这原则就是怎么样对神的认识做一些这个不应，怎么样做一个应当有的假设。如果我们所对神的认识乃是用这个办法，就是如果神是神，他应该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reverse。 如果不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就不是神。如果你用这个前提来产生一条对神认识的道路，你所认识的神永远不是神。神之所以是神，他是无所不能，不是因为我假设，是因为他本来无所不能。神之所以是神，我对他的认识不是因为我本能中间给他所做的假设，而是他本来在启示中间对我做了什么，所以我才认识他。所以呢，是 是神等，不是人等。现在这位大能的神呢，他看人在这两条路的中间寻找，而这两条路我昨天晚上接到问题都提出来，亚洲是寻找以心性找道路的州，欧洲是以理性找真理的州，所以呢世界的人类就走了两条路，一条就是以路去神那里的宗教认识论，第二以理去寻找神的哲学，哲理 reasoning as way， 就理性的认识神道路。那么今天的无论你是哪一种人，你看见当人类的科学正在进步，文化正在继续不断提高的时候，我们看见人还在这两条路中间挣扎徘徊，要找一个适应于自己观念中间所定的神的假设。现在弟兄姊妹，在科学最发达的地方，有许多的人对 witchcraft 有很大的兴趣，你看到没有？在这个世界呢，你可以说当科学进步的时候，人的理性发展的时候，就不需要那些心性的东西同神的东西。这是 Voltaire 同 Rousseau 两个人所走的不同的道路。Rousseau 对 Voltaire 说，我们需要心性，而 Voltaire 回答说，我们需要理性。这也是今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纷乱，在我们最基本的地方里面还不能脱离的两个原则。亲爱的弟兄姊妹，当19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理性高度发展的赫格尔走了整个理性的极端的时候，尼采出来从心性走另外一条路。当赫格尔和整个德国的唯心论走理性高峰道路的时候，丹麦的皮克国他走心性的道路。当你看见 August Comte 以这一线的 logical positivism 还继续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你看见 existentialism 他们走 irrational way 心性的道路。你看见当现在科工继续发展的时候，那个 occultism 那个 astrology 那个相信鬼神的路还在继续的增加，就是人以这两条的道路要去得到他们对上帝大能的假设的认识，而动机是要神满足他，而不是他满足神。现在我要对基督徒讲几句话。有许多时候呢，你说我的祷告神没有听，我告诉你，好在神没有听，感谢主常常不听我们的祷告。大家说一二三。你说你这个唐同勇古怪，常常讲人家不同的观念，是的，感谢主常不听我们的祷告。如果你什么祷告神都听的话，我告诉你，他不是神，你是神。你听明白这句话？我祷告什么他都听，祷告什么他都听，他是被你利用的，你是他的神。神说我是神，所以我不常听你的祷告。现在弟兄，你他长宇宙的主权，你是谁？你不过是一个人，一个会死的人，一个终日犯罪思想尽都是恶的人，你是一个抵挡神的人。神不听，为什么？有许多时候呢，你的祷告是为了让这个厌恶之风挽救乱祷告。你祷告有没有错？常常祷告错。失恋的时候求主给你死掉，怎么样？如果神那个时候听你祷告不得了，他还要再叫你再复活，以后你再祷告被你死掉再复活，那麻烦的不得了。所以神所为你所定的一切呢，在你自己不知道很超过你理性的范围中间，你要用信心去接受，去顺从他。他是神，他是神。我讲我们讲神讲很多，我们在整个生命中间没有 let God be God， 我们还不是在神的面前。我告诉你Let God be God， 这两条路，心路同理性的道路，在这里呢就产生了几种不同的那个需要，就是什么？我盼望神显神迹啊，走这条路的人呢，我盼望神显智慧。如果神是神，显出他的神迹给我看，我信。如果神是神，使我的智慧可以完全看见他的理性和理性，我信。这两条路出来了，那这两条路的前提不是我找出来， 是神启示，人是用这个办法要认识他，而神不完全不用这两条路，虽然他的道路有这两条路的一些隐藏的性格的相同性，但是他不是用人读的。从这里呢，要求什么？主啊，给我做梦吧，给我记号吧，主啊，给我特别的经验吧，给我特别的感觉吧，说你显出一些不可能的事情出来，给我看见你的作为。从这里归纳起来，一直下去，就变成灵的感应、宗教、超自然的 performance、神迹的这些东西。那我问，神大能吗？是。透过心灵诚实认识他吗？是。神灵神神迹吗？是。神会给我们的许多超自然的事情，很奇妙的作为，异能大大能，异能奇事的 performance 吗？是，这是没有错的。这是有宗教性质吗？有，但有不同的地方在哪？神认为必要的时候，他让人用这条路实现；但是如果不必要的时候，他不做。你听得清楚？不同的地方是两点：第一是神自己采取主动；第二，神认为必要的时候他做。而不同的地方，人等的：第一，我叫你做的时候，请你就做；第二，不是你认为必要不必要，是我现在看很必要，你做给我看的。不是神不能做这些，而是呢，这个出发点从那个时间是谁掌管的，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听见一个基督徒，我昨天做梦，神对我说叫我同你结婚，你不要马上答应。一个人说，我呢某神的启示叫我这样那样，你对这些话要很谨慎。我告诉你，你要很谨慎，因为呢，这不是一个很绝对的事情。圣经说，犹太人是求神迹，你看到没有？啊，从那句话我们找到这一个系统的认识。第二，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智慧没有错，基督就是智慧，基督就是神的最大的神子，都没有错。但是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希利尼英文是什么 ？Hellenistic。希腊的，希腊的文化，希腊人是指谁？是指苏格拉底、阿里斯多德、柏拉图、赫拉克利托斯、Xenophanes 这个伊索克里斯那些人的后代，这些人曾经伟大的哲学家，所以他们文化的一个 backbone。这些人有了伟大的文化，所以他们精神的支架，他们的支持点，从 Thales、Anaximander、Anaximander、赫拉克利托斯、泰达格拉斯一直下去。这帕门奈德，这个阿基米德，还有许多伟大的人 ，Democritus、Lucretius、Socrates、Plato、Aristotle， 还有 Demo， 成为他们智慧的国家。对他们来说，反正我头脑想不通的，都不存在。Thought without being, being without thought is important。反正我头脑所不能接受的 unreasonable things， I cannot accept it with my faith。所以这两条路就定下人以为是一个真正合理的方程式。神如果是神，表演给我看；神如果是神，解释给我看。现在弟兄们，神说：你有智慧吗？你有？你要神迹吗？耶稣基督在这两条路的中间，他呢有另外一条路，这另外一条路呢，喊人的道路是完全不同。求神迹的有心，求智慧的有理。求这条路的人所走的道路乃是宗教的路，神能的路，所要表现的是自己的行为功劳很善恶的道路。走这条路的所要的是是非之路，对的不对的，我要的是这样不是那样。基督不是论善恶，基督不是论是非，基督是论生死。这是整个完全与人不同的系统。所以主耶稣站在这里说 I am the way, I am the truth, I am the life。 人把他的儿子赐下来了，叫一些信他的人不致犯罪，变成好人，是不是这样？人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叫一些人 不知不懂变成很懂，是不是这样？神把一切的他的儿子赐下来，就是信他的人不是没有了，反得永生。宗教论断的这理论是比基督判分析这个耶稣基督与世人不同的地方。今天我要问你 Decide your behavior, prepare your conduct, Decide your reasoning power, your logic and your brain. I want to ask you, what about your life?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r life and the Creator? 这个关键是这个东西如果没有 predominant, 你永远不会有真正的权威去解决这两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的是人做出发点走这两条路的时候，你把神给我看吧，你的智慧先给我弄清楚吧。而耶稣基督透过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犹太人是求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问题来，被定在十字架上的是神吗？犹太人岂不是在整个他们旧约的历史里面看见神用神迹奇事大能印证神的作为吗？而犹太人在这一方面走的时候，希利人要求克服那个伟大的理性范围所产生出来的推理来接受神。所以在这两条路走走到极端的人，他们都变成神的仇敌。请你注意，在这两条路走到极端的人都变成神的仇敌。那么你说，那么唐弟兄，你反智慧吗？你反理性吗？不是，我是教哲学的，我在神学院教书十多年，我没有反对哲学，我没有反对理性，我没有反对智慧。但是所有的智慧如果没有先以敬畏神为开端的话，那个智慧的结果就是呢，把自己的相对变成绝对，去抵挡神。那么你说你反对神行神迹，我也没有反对，我相信神行神迹，但无论以神迹或者以智慧为内容，出发点要以神本，从尊重神的权威。Let God be God。无论你的查经班，无论你自己对神的认识，无论你个人的生活，或者你整个的工作事情，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 Let God be God？ 如果没有，你的 God 可能是一个盼望被你盼望他被你利用的一个东西，一个有用于你生命的东西，而你还没有活在神的面前。好喽，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Wow, God must not be Jesus. Jesus never be God. 神不是基督，基督不是神。我信神，我不能信神在基督里面。我们现在看，为什么犹太人对耶稣基督的逼迫？像保罗这样的极端能够变成一件历史事实，乃是因为他们在旧约里面对基督的认识有一个呢没有平衡的信仰。我再说，对基督的认识 Christology， 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没有平衡的信仰，就是信仰的偏激。那我们昨天提到许多次要的、今天我们也抓到了中心点，就是 the epistemology toward the Christology，对基督的认识到底应当是怎么样。我要问大家一些的事情，神在旧约里面启示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他呢启示关于耶稣基督，耶稣是怎么样的，耶稣怎么样是怎么样是怎么样。那里面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对弥赛亚的预言的光明面，第二方面对弥赛亚预言的阴暗面。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呢？我先解释，基督这个字希腊文是 Christos， 那么呢就是新约所用的名词。基督这个字呢在旧约里面所用的名词就是希腊文希伯来文 Messiah， 就是弥赛亚。所以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大家说弥赛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弥赛亚。那么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 The Anointed One of God， 神的受膏者。而这个受膏者，这里是指单数的，不是指多数的。现在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叫做受膏者？就是神权所定、所案例、所高立的，神的权所定、所案例、所高立的，就是用膏油来证明神把这个责任交给他，所以就是关系耶稣基督的责任的问题，案例、高立。在旧约中间，受膏的责任有多少种？有三种。第一，凡是做王的君王，他要受膏；第二，凡是做先知的，并不是所有的，但圣经有一个例子，他受膏礼；第三，凡是做祭司的，要受膏礼，用油膏他做祭司。那请你注意，这个三个身份呢，与神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同？第一，君。